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14章和15章啊。好，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的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世人已经将自己的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丑闻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就能。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
耶和
华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了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是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解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让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来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认真听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说以色列章当中的几个长老来到我这里，或者有些长老来到我这里啊，他们坐在我面前啊，这些人是什么？今天说的很清楚，是为自己的事来祷告了啊，来祷告祷告啊，说那个家里有事了是吧？或者说啊，想寻求一下主的旨意啊，就这几个，还不是普通人，是什么？是长老啊。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这时候神的灵临到了啊，神的灵不临到的，这先知肯定是被 PUA 操控了啊，就像后边说的，这先知被迷惑了，说了假预言，他也一块灭亡啊。这些人啊，这些人说实在的也是来迷惑先知的啊。但是呢，上帝呢，这时候呢就帮助了这个先知啊，神的圣灵来了啊，说人子啊，说这些人哈，注意啊，原文说他们高举他们的偶像在他心里，什么意思呢？就外在看来啊，主啊，我感谢你，哎呀，我举起圣洁的手啊，哎呀，我是敬虔的基督徒啊，是吧？但心里边是什么？举着偶像的啊，举着吧。说这人呢，高举他们的偶像在心里，在外头看不出来啊。且将他们的罪孽的绊脚石摆在他们面前，我难道能被他们寻求吗？有两个寻求啊。你今天看看这种人，他能祷告出他想他自己的事情吗？啊，所以说在这些人开口之前呢，圣灵已经指示这个祭司以西结，这些人是有怀着恶心来的啊。这些人呢，这些长老心里有偶像，什么叫罪恶的绊脚石啊？你看以西结书7章19节，那不就是金银吗？保罗说什么？贪心贪财就是拜偶像，对不对？现在可能有人他不会说公开在家里摆一个圣像什么，但是今天贪财的基督徒很多啊，贪财的淫乱的这些人很多嘛啊，这些人呢又贪财又有偶像，然后还犯罪啊，还把这些绊脚石摆在自己面前啊，说这些人还想到先知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这种日光之下没心事，这种人今天很多，我见多了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无论是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还是贪心的基督徒，他都不能寻求神，他的祷告不会到神那里，那具体到哪里咱不知道啊。他们不能见到神，也不能进神的国。一起来念。
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今天为什么那些假基督徒作恶说谎害弟兄姊妹？有贪心。今天那些邪恶的外邦人为什么又骗人又害人又流人血？贪钱贪心呀、啊、对吧？要么贪心，要么贪色，要么贪名啊，总归就贪心吧。第四节，因此你要对他们宣布，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注意哈，任何一个啊，注意这里是两个词，任何一个啊，是对以色列全家说，是对众教会里的每一个人说的 啊，高举他们的偶像，在他们心里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摆在他们面前，又来到先知那里，我耶和华回答他，必按他众多的偶像。注意哈，听这句话，说我耶和华回答这种人啊，不是按照圣灵回答他，也不是按照真理回答他，也不是按照正确的答案回答他。上帝怎么回答？上帝说按他信的那些东西回答他啊。这些每一个啊拜偶像贪财又淫乱行一切可憎之事的这些基督徒啊，想到神那里寻求神的旨意啊，说牧师我给你写信了啊，说这个哎呀这个牧师哎呀我给我祷告祷告吧，哎呀怎么说这个牧师这个前途如何啊，上帝会按照他的偶像情欲贪心回答他，这个非常可怕啊。心里里边藏着什么东西，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按照你里面的东西回答你。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来我们这儿最终黑化了，把我也害得够呛，为什么有的人得救，因为来我们这儿人他心里的东西是不同的，有人是想得救的，有人就是高举他们的偶像在心里，然后绊脚石在他面前，然后晃一晃就过来啊，说求什么得什么啊。第五节，好使以色列家因他们的心意被捉住，上帝让这些人因为他的情欲和贪心被魔鬼捉住了啊，因为他们全都因为偶像与我生疏，或者说成了外邦人。这些人呢说是基督徒，其实是外邦人嘛啊，说是整天祷告啊，整天在这举起手祷告啊，说自己是爱主爱弟兄，其实跟耶稣没关系，他就是外邦人啊。因此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要回转，从你们的偶像回转，且从你们 把你们的脸从你们一切可憎之事上转过来，离开偶像，一切可憎之事，无论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那些流血全部都出来，这是主神对以色列对教会的要求啊。上帝没让你到社会上去什么行社会公益，也没让你到社会上赚钱荣耀神，上帝说赶快从那罪恶里边出来啊，贪财的淫乱的不要再贪财，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淫乱，不要再参与那流血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因此以色列家提前任何一个注意这个词，任何一个或是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就是住在以色列的，你注意啊，就是分别为圣跟随我的，你既然住在以色列，你既然说受洗来到这里，那么你就已经被分别为圣，无论是生在这里的啊这些孩子们，还是说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同归一例。凡分别为圣归主称为基督徒称为教会的，你却高举他的偶像在他们心里，将罪恶的绊脚石摆在他们面前，你看这话反复重复哈，又来到先知那里，要为他自己的事寻求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啊。上帝怎么回答呢？上帝说我会向他变脸，上帝说我把我的脸摆在他面前，我使他惊骇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笑谈，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真言，让成为一个笑话啊，且我把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任何一个称为弟兄称自称是基督徒却是贪财的淫乱的行一切可憎之事的，还聚会申请圣洁的时候祷告，还找牧师写信问候啊，寻求自己的事的，幻想谁能帮助他呢？上帝说我会向他变脸，我会把他从民中剪除，等到这人遭灾灭亡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耶和华。所以说拜偶像贪心行一切可憎之事还想为自己寻求神，这就要对神的亵渎和侮辱，你在侮辱神的智商吧。你拿上帝当什么 啊上帝怎么会放出这怎么会放过这些人呢？不可能的，这些假冒伪善又假装敬虔的人还整天举起手祷告，不可能的啊。第九节，并且注意哈，这是给我们说的哈，那先知若被引诱说了话，就是我耶和华让他被引诱啊。听这话实在太可怕了，神说啊，如果先知或牧师或基督徒啊被这些假基督徒迷惑了，然后他你和他相交了，然后啊你为他祷告啊，说上帝感动我，你是怎么样啊，说怎么样了，你和他相交了，我告诉你哈，这个给他祷告的人哈，或是给他回信的人，就是神让他回信，神让这个先知啊也被邪灵充满，让谎言的灵啊进到这些先知当中。大家读过这个列王记下22章啊，上帝怎么灭亚哈那了啊，在天上给你说清楚，就让谎言的灵进到你的众先知当中，然后接着有一个人说了， 造两个铁酒，说哎呦，这脚抵触亚兰人，将他彻底灭绝净迹啊，是吧？对不对？最后怎么样？死了吧？啊，对不对？还有历代志下十八章，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戏剧化很可怕啊！上面说这假基督徒来祷告啊，我要向他变脸，把他杀了。你要给他祷告，你要给他相救，我让邪灵也跑到你里边去，也把你杀了。所以过去这两年，跟这些恶人相交过的，你知道这个苦头，啊，你也尝到过邪灵附身的滋味，啊，这句话不是空的。我要伸手攻击他，使他从我民中灭绝。这话说是谁？是那个恶人，还是那个给他祷告的？给他祷告的。他们必承担他们的罪孽，那求问之人的罪孽和先知的罪孽都是一样的。被魔鬼迷惑，被恶人操控啊，给他祷告，和他混一块啊，然后说错话的先知也要灭亡。他们因为自己的罪会死亡，他们要跟那些怀着私欲、恶心来求问神的恶人一样担罪。贪财的、淫乱的、啊、拜偶像、当小三的、傍情妇的，跑到这儿跟你相交啊，又是让你受钱传道，又是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哎，你跟他相交了，你要跟他一样。啊，这里哈你会发现哈，所有心里带着偶像、带着罪恶、带着情欲和诡诈来问先知、来问牧师、问教会的啊，和那些被这恶人迷惑了陷到罪里那些先知啊、牧师啊、基督徒啊，要一同承担罪恶，一同被剪除，是吧？第十三章，那拿被炮灰的、被炮头的、灰抹墙的和那墙最后一同灭亡，对不对？来念。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甚是淫乱，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既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不要与称为弟兄却是淫乱贪财拜偶像的人相交。你跟他相交，你为他求告神，你为他进食祷告，你为他怎么怎么样，那么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是吧？在约翰二书也说嘛，不要问他，问安都有罪啊。这是对实际上弟兄怎么样，这恶人灭亡他活该，但是你的先知灭亡吧，我觉得你就亏得很多啊。这个呢就对今天所有在教会做侍奉、管理教会啊、做侍奉的人的一个警告，要责备前来寻求神旨意的这些人的罪孽，要给他们把话讲清楚，不要让他蒙骗过关，要引导他们认罪悔改归向神，而不是为人情和利益啊、名望流量跟他相交。这些先知为什么被骗？以西结不骗，那以西结肯定里边没有私欲嘛，对不对？不要为了这个私欲跟恶人相交，给他祷告，给他进食，给他求问神啊！你为这些跟他相交啊，你给他的罪恶洗地啊！你甚至给他，你甚至然后你会发现，你和这些人接触长了，你就开始给他罪恶洗地了。说他跟人做小三，他不让情，他淫乱也是出于无奈嘛，我可以理解啊，对不对？他也很不容易嘛，对吧？啊，这个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嘛，要善待女人啊，这个要给人机会嘛，对不对？然后结果自己也被鬼附了，然后一块灭亡。这些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圣经没有说这些是外邦的先知，这是耶和华的先知嘛？曾经也是呼召安利牧师的，最后被上帝弃绝了。上帝灭绝教会里面一切的恶人，那恶人相交的、给恶人祷告的、站台的，最后也灭绝。我就知道了，我就见过曾经很有恩赐的牧师，因为天天跟那教内的邪恶淫乱的娘们儿天天聊天，然后回信秒回，最后他也下了。我们也被这种人骗过。以为是来寻求神的，最后发现是骗子，啊，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啊，给人包养的，这种人很多嘛。还有离了婚又结，结了婚又离的，哎，然后在那还有寻找新爱情的，这种不都有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啊，他恶，你瞎，最后一起死，知道吧？地狱里边有两种人组成啊，基本上啊，除了那外邦的恶人，然后我说一下这教内的人在地狱里的主要是什么，心里有偶像的假基督徒，还有那些说错话的先知， 啊，银河恶人说错话先生没看透这话是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一下，对于我们信仰就是一切，我们已经为信仰付出了一切，我们为信仰跟很多人也分开了，我们因为信仰很多的钱我们也不挣了，很多的机会我们也放弃了，很多人也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舍弃钱来到这里，那么我们可不要最后成为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难道侍奉主一辈子为主舍了一切，就让这恶人又拐了去，最后和他一块灭亡？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实在，在这个时代，那你能接受他作恶，我们跟他一块下地狱？我不能接受。那我是绝对不能接受，我相信你们也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啊，我们接待人、交接人又谨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劝人悔改，而不是找人聊天啊，找人聊着聊的就聊到坑里去了啊，过去也聊过，也不是没聊过，也跟那娘们聊过，也跟那些妈宝聊过啊，那些恶人聊过，那些货聊过，那最后不都是你跟他一块受咒诅吗？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十一节，上帝为什么把这两人都消灭？为的是让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过犯或者是背叛或玷污我。这些恶人和这些为他求问的这些先知的下场要成为警戒，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路，不再因恶人陷到罪。那些已经离谱的牧师、基督徒，应该作为我们的镜子，啊，他们要成为我的民，我要成为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这才是主耶和华的话啊，什么话呢？一起来念一下。
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负一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不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不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在任何的时代呢，基督徒都要分别为神。上帝说我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前提是什么？分别为圣。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还在任何的时代，无论是旧约还是到启示录，这个分别为圣是圣经自始至终的命令。今天怎么有人教导你不分别为圣？今天有些人把分别为圣当作是什么？什么伊斯兰教的瓦哈比，什么律法主义教皮，什么什么极端分子，这不没有心事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遭化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只有永生起誓，他们女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他们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认真听啊。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当一个地方啊，原来是一个地方啊， 因为不忠或者说背叛得罪我的时候，我就伸出我的手攻击他，且折断他的粮杖，我要使饥荒临到他，我必使其中的人和牲畜见主。啊，看了吗？在十六四章十六节说什么？折断粮杖啊，断绝粮啊，说有一个地方呢，如果有人背叛上帝，不遵守他的命令，他一定会把他剪除，因为全地属于主。我给大家会讲，这是要再讲两部分人啊。真的讲，即使他在他中间有这三个人，挪亚、丹尼，你可以翻译成甚至约伯，他们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生命，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挪亚在当时那个时代与神同行是完全人，神说了，在这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丹尼什么？不以王的宴食玷污自己。即使在全国颁布了这个禁止令之后，他仍然照常的去敞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啊。而且呢，在但以书九章呢，代表自己和本国向神认罪，对不对？约伯就更不用说了啊。在乌斯地有一个人，那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对撒旦说，在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对不对？这三个人呢被称为义人，而且这三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是当时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最好的义人啊，尤其是这个约伯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呢，这三个人是以分别为圣而著称的。但上帝说，你别看他们这么好，他们的义只能救他们自己啊，只能救自己。这五节，我若是邪恶的野兽经过那地，使它流产，它就成为荒凉，且没有人在这野兽面前经过。已经结束第五章嘛，十七节嘛，要使饥荒和恶兽临那地，叫人丧子。这个恶兽我们讲过，就是恶人嘛。你看上帝惩罚一个国家的时候，让这个国家兴起什么革命分子、暴乱分子，什么大砸抢的，对不对？然后到处流血，各种大型的屠杀运动，对不对？啊，十六节，即使这三人在他们中间，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不能使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被拯救，只能使自己被拯救，那地必然荒凉。十七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让刀剑经过那地，我就使人和牲畜被剪除。一节是五章十七节，流血的事也在你那里盛行，我使刀剑临到你，战争、饥荒。啊，十八节。即使有这三人在他们中间，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不能使儿子和女儿得救，只能使他自己被拯救。十九节，或者我差遣瘟疫进入那地，并在血中倾倒我的愤怒在他之上，好将人与牲畜从那里面剪除。瘟疫啊，熟不熟悉啊？瘟疫 啊剪除老多人啊，一节是五章十七节嘛，瘟疫的事情嘛。二节，虽然有挪亚、丹尼、约伯在其中，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不能将儿子和女儿拯救，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将自己的生命拯救。这句话说了几遍，这句话做了一个极端的对比啊，拿出三个代表性的义人啊。实际上呢，这里说的事情呢，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有的，在每一个时代哈，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世代都会有国家和民族因为悖逆离弃神犯罪作恶被剪除，对不对？是不是在旧约亚摩利人被剪除，索多玛人被剪除，对不对？一国一民被彻底屠光净尽，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啊。其中虽有像挪亚、丹尼这样、约伯这样的义人，也不能使恶人得救。义人信的人、忠心的人，他们的义也好，他们的忠心也好，只能救自己，连儿带女带亲戚都不能拯救啊，只能救自己。所以说孩子们，父母的信不能救你，你们自己的信才能救你们自己。父母的信可以劝导你，但是你们要敬畏上帝，要认罪悔改，要归向神啊。你的父母还不是挪亚、丹尼、约伯这样的人，你的父母即便是这样的人，他的信心只能救他自己，你们要因自己信神而得救啊。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我的这四样审判，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就是我降在耶路撒冷的，好将人和牲畜从其他中间拣出的，岂不更糟糕吗？啊，前边讲了啊，外邦人受审判，那么称为主名下的城啊，称为教会和基督徒的，那么你做个犯罪，那你遭灾不是要更重吗？对不对？审判从谁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啊。二十二节，看哪，在他中间必有逃脱的渔民，看哪，我使他们要出来，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也要出来到你这里，你们就见到他们，你们就认识他们的道路和他们的行为，他们就你们就会因这灾被安慰。就是我在耶路撒冷降，我降在耶路撒冷的，我降在他之上一切的灾祸。二十三节，你们就被安慰，当你们看见他们的道路和他们的行为，你们就知道我所行的一切，就是我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并非没有理由。这是主耶和华的话。看到一节书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上说留下几个人脱离这些灾祸，把他们一切可憎的事述说出来，然后我们就知道神是真的啊，神做这些事情不是没理由的。在每一个时代，弟兄姊妹，像以西结、像耶利米这种传真道、按照圣经教导人、不顾人情、劝人离开罪恶这样的先知仆人呢，他一定没有好日子过，他一定是被人攻击且受苦，且被人不理解，然后还有人会凌辱他、逼迫他，但是呢，终究会因为所传的道得到安慰，因为神会证明你传的是真的，你宣告的咒诅是真的，那么上帝也会用他的能力去证明这个话是真的。当这些恶人遭灾的时候啊，剩余的那些人，那些基督徒就会知道神是真的，也会知道谁是属于上帝的。哎，怎么人家遭灾了你这得安慰，那能不得安慰吗？说了半天都不听，还骂人， 还不讲道理，对不对？那他遭灾我们肯定得到安慰嘛，这是事实嘛。传道受这么多苦，劝劝不听，还被骂、被凌辱、被孤立，那你遭灾了，那得安慰是理所当然，对不对？谁让你不听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经结束的第十五章，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燃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有什么？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咒诅以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的地不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刚犯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来看一节书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与一切的树相比啊，看到吗？葡萄树与一切的树相比，就是树枝和在树林中的这一切的树木相比如何呢？比方说比一比，看看到底怎么有什么不同，怎么比方呢？第三节，可以从其中取来做什么工吗？可以取来做钉子，在上面悬挂各种器皿吗？看哪，已经被抛给火做食物，火吞吃了两头，在中间也被烧了，还能有就可以发达，可以就是说比较好的那种做出来那种工啊，那些器具之类的嘛。说能不能做点好的事情呢？啊，第五节，看哪，他还完整的时候尚不能做什么工，更何况他被火吞噬，还能做什么工啊？也就是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还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好，我们被拣选在万国之中，是做祭司的国度。就像葡萄树被造在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结果子的啊。我们的工作是引传真道，指出人的罪恶，引人认罪悔改归向基督。但是除了这些工作，或者说你不做这些工作，或者说你不按照主的命令，你做假道， 那么你在上帝面前还有用吗？这个葡萄枝啊，钉怎么它非常柔软，它钉在墙上挂东西都不行，你知道吗？那木头很硬，可以做什么扫帚啊，做各种东西。这葡萄时候就有条，就跟那条非常软。除了结果的没有任何用处，还有个用途，当柴烧。啊，一起来念。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价钱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见识。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它钱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盐本是好的，人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说，弟兄们，教会啊，就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世，我们活着的旅游，就跟葡萄树活着的旅游是一样的，啊，就跟盐不被扔掉旅游是一样的，就是遵守圣经的命令，认罪悔改，过教会生活，传道劝勉人认罪悔改，让他信耶稣。除此之外，你没别的用处，啊，你说我赚钱荣耀谁？我告诉你，不信主的人赚钱更多。这个世界上越畜生赚的钱越多，对不对？你能干什么呢？你搞啥都不行，搞政治吧，手段不足；做生意，头脑不足；练体育，四肢柔软。干啥啥不行，除了你有真理。啊，除去神赋予我们的这天职、这本职工作，其他你都不行。我可以告诉你，啊。所以说该你做你不做，你去做你不该做的或者不是你做的，那么这个柔软的枝条还留着它干什么呢？对不对啊？六姐，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之中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给火当食物，也照样对待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或者把我脸摆在他们面前，我他们即使从火中出来，火也必吞噬他们。第一节说第五章嘛，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以西结书不断说的一句话啊。等到这些人遭灾，他就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等他们遭灾，他就知道神的仆人说对了啊。有的时候啊，传道啊，为什么没有人信啊？缺少上帝的佐证啊。有时候啊，上帝降灾啊，更让这个福音显得非常令人信服，对不对？对不对？因为给一个人身上来两刀，从他腿上给扎俩洞，从脑门上给他开个瓢，能让他记得清楚啊，让他吃的胖胖的，喝得饱饱的，躺在天天作恶，他并不觉得是上帝祝福他啊。所以说呢，我从我自身的经历，从我们教会的经历和这两年传道看到的事情，这个上帝揍人是最管用的。如何让一个人快速悔改，让他快速信主，答案是上帝的铁拳一下就砸下去，这个比你说一千句都管用啊。我这两年看到上帝配合他的福音砸下铁拳的时候，连外邦人都不得不谦卑啊，但是有的人呢比外边人还硬啊。所以说在这个国家传道，要看上帝的拳头硬不硬，要看上帝给他量身定做的这个铁拳啊是否能砸到他悔改啊。等到恶人遭灾的时候，无论是这些假基督徒还是这些邪恶的如同畜类的外邦人，等到恶人遭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第八点，我必使这地荒凉，因为他们不忠的行为背叛了我。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前面说呢，外邦人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也收拾他，然后这假基督徒，这基督徒作恶，上帝也要惩罚啊，因为你像一个淫乱的妻子一样 背叛你的丈夫啊，上帝就把你这葡萄汁交到火中，交到加勒底人手中，交给比你更恶的人啊。所有对主不忠的悖逆的教会将会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被拔出啊。上帝会这样对外邦人，更会这样对基督徒。我每周读经祷告听道，是为了学会敬畏这位神，是为了学会看前面少犯罪，多多做神喜悦的事情，而不是嘲讽上帝，侮辱上帝啊，侮辱上帝，像侮辱一个没有智商的人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十四章和十五章我们看下来的是个人要审查自己，并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传道的时候，我们劝勉人的时候，要把福音讲得正确，要指出他们的罪恶啊。如果这个人呢上帝没送到我们嘴边，我们可以不管他，但是碰到他了，发现他的恶行了，就不要给他好脸色看，把话说清楚，听或不听让上帝来决定。弟兄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帮助我们。